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同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598页啊，598页，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啊，倒数第四行，至于说法者是何甚？据弥陀苏超义，说法者当是应甚，然业皆报甚。如观经云，600万亿诺由他恒沙游行之身，这是报身说法。前面我们学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这一句话非常重要。今是今时，就是当下，现在现是视线啊，视线在做什么，在说法，这是佛法所说的八正道里面的正业。业是四业，一切诸佛出现在世间，这个世间是讲十法界，无论在哪个法界，他来做什么？他是来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么众生的苦乐从哪里来的？苦是从迷失自信来的。那我们迷了自信就苦了。对事实真相都不能够理解。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觉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就有乐了，啊，苦就没有了。所以离苦得乐是果，破迷开悟是因，果上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从因上解决， 啊，那换一句话说，佛的正业是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众生就离苦得乐了。啊，这是佛陀教育的目标。苦乐有究竟的苦乐，有不究竟的。我们这个世间苦乐不究竟，设法界里面苦乐也不究竟。啊，那么究竟的乐是什么呢？究竟的乐是成佛，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也就是对于全宇宙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事万物都明白了，叫真相大白，那就快乐了，那就永远没有苦了。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佛陀。啊，佛陀真的究竟乐，断究竟苦。啊，佛陀希望一切众生都跟他一样。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就是教育，教学。啊，没有一尊佛，没有一尊菩萨不讲经说法的，就经现在说法，就说法是佛门的正业。啊，离开说法叫不务正业。啊，说法是正业的前面一部分。啊，后面一部分呢是依教奉行，是真正修行。啊，说法是帮助我们信解，修行才真正帮助我们行正，啊，修行呢正果，啊，那么修行所依据的完全是法，所以法就变成非常重要了。佛陀在世，三宝是以佛为主，佛灭度之后了，三宝是以法为主，啊，法就是经典。我们读诵经典，研究经典，学习经典，啊，一心一意，有真诚心，有恭敬心，跟佛陀在世没有两样。啊，所以要用真心，要用诚意。没有真心，没有诚意，佛陀在世，你就在他身边也学不到东西。啊，所以真诚比什么都重要。啊，对佛真诚，对菩萨真诚，再要求你对所有一切众生通通要真诚。啊，不但对动物要真诚，对植物，对山河大地，通通要用真诚心。啊，真诚心就是大菩提心。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要发菩提心。啊，换一句话说，用真诚心念佛，用真诚心修净土。啊，修净土的标准是在经体上。我们的经体后半段有清净平等觉，这就是标准。啊，你念佛有没有功夫？ 你能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就在这五个字。啊，这五个字，它有三个阶段，三个等级。第一是清净，第二是平等，第三是觉悟。清净心得到了，生凡圣同居土；平等心得到了，生方便有余土；觉了，就是开悟了，生十报庄严土。啊，所以得有三个阶层。啊，那我们现在修净土。清净心有没有得到？清净心没有得到，你没有修行啊！你有信，有解，懂得吗？天天听经学教，你没有行，没有行就没有证。换一句话说，这一生去不了极乐世界，这个要注意啊！多少念佛人到最后不能往生啊，怨天尤人，怪佛说话了不灵。佛讲清楚了，我们自己没听懂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净则佛土净，这是往生的真理。凭什么往生？就凭这一句，我心清净就能生净土。那净土从哪里来的？清净心现的。啊，念佛的目的何在？修清净心。那我们心里烦恼多，妄想多，杂念多，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去掉？用一句佛号。啊，用一句佛号帮助我们把清净心找回来啊，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本性啊，我们通通有的，不是从外来的啊，只是现在迷了，不知道了啊。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明白了，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那是什么？烦恼习气，不怕念头才动，自己就觉悟到了。哎，我的念头妄想杂念起来了，起来怎么办？阿弥陀佛，你看第二念呢，就归阿弥陀佛，让这个杂念起心动念不至于继续啊，所以用一句佛号取而代之，只允许佛号念念相续啊，不要去让杂念相续啊。也是杂念没有，杂念没念就成佛了，那西方就不必去了，已经成佛了啊，到极乐世界才把这个妄想杂念连根拔掉啊。我们这个事情是分两阶来办，第一个阶段到极乐世界，第二个阶段在拔除病根啊。那么八万四千法门跟净土不一样，他现在就要把根拔掉，这个就难了啊，许许多多人做不到啊！啊，这个法门呢，殊胜就在此地，分作两个阶段。啊，那么第一个阶段，清净心就能往生。啊，清净心是我们可以办得到的。啊，平等难还是能办到。 啊，确实更难，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太难了，绝对不是一般人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清净心得到了，啊，不往生，要继续不断真正修到清净心的标准，就证阿罗汉果了，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啊，这也很了不起。啊，平等是菩萨证得的，啊，这个我们都要记住。我们的心清净，是阿罗汉辟支佛的境界；我们的心要平等，这是菩萨的境界提升了。啊，清净从哪里来的？清净是放下执着来的，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执着了，心就清净了。平等从哪里来的？平等是不分别来的，分别就不平等了。啊，有我、有你、有他就不平等了。啊，我总比别人高一等，叫我慢了。啊，我是假的，不是真的。大乘佛法里说，我是什么？四样东西组合起来，我们把它称作我。啊，这四样东西，就是莫那什的四大烦恼。第一个是我见。啊，根本没有我，以为有个我，啊，而且还深深的执着了，啊，把身当作我身，起心动念那是我的心，啊，其实都是假的，啊，身是生灭的，不可得，啊，人。是一个有知识的动物啊，知道生下来之后就知道一定会死亡啊，真正能看破了，人生很短暂，一定要死亡，想到死亡，你一生所作所为都没有意义了啊，你急剧的知识，积聚的技能，积聚的福报、财富，通通等于零，啊，死了一样都带不去。啊，这是佛法教我们看破。啊，看破，就从这个地方兴起的。啊，一定要看破，真正看破之后你就放下了，哎呀，放下就好了，为什么呢？这一放下了，清净平等就显现了，啊，成阿罗汉，成菩萨，成佛了，啊，你问题全解决了，功夫全在放下，从什么时候干起？就从现在干起。啊，我只知道了，我就得干；我不知道了，迷惑颠倒嘛，没法子。知道了就要干，这叫修行。啊，修行是什么？把我所知道的、所信仰的，完全落实在生活、日常生活当中受用到了。就享受啊！ 啊，早年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人生最高的享受，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我们把这四种烦恼放下，超过阿罗汉了，菩萨了。啊，怎么样才能放下？想到我要死了，你放下不放下？你就不能放，不放下了。啊，这告诉我们呢，宇宙之间一切万法无常的，不但事法无常啊，告诉你佛法也无常。啊，为什么呢？佛法是因缘生的，只要是因缘生的，就不能常住。啊，也是个生灭法，所以佛有出现，有住世。啊，你们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生，80岁过世了，无常啊。佛的法运留在这个世间。这法运就是它的影响啊，对空间的影响整个地球，对时间上的影响是12000千年啊，10000年前过了之后还是忘了，没有了，一场空啊，它不是永恒存在啊。啊，所以佛在金刚经上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上，法是佛法，释迦牟尼佛49年所想的一切法，舍什么？放下，不能执着。这法上应舍，何况非法的是世间法，不是佛法。啊，更是假的，就通通要放下。啊，真正的佛是什么呢？一念不生啊，由念皆妄啊，念这一句佛号也是妄啊。妄为什么要念它？没法子啊。我们用这个妄可以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把这个妄就丢掉了，就不要了。啊，这是工具，到极乐世界的工具。啊，好像我们坐船过河一样。啊，我坐这个船过了河，过了河了，船就不要了，就上岸了。啊，这个道理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没有骗我们。啊，佛讲的是真话。你看，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通通要放下，什么也没有，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心地真正到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如来的境界。啊，对人、对事、对一切万物，通通是清净平等觉。啊，跟一切众生和光同尘。啊，游戏人间，你笑我也笑，你哭我也哭，你那个笑哭是有烦恼有痛苦，我这个笑哭啊是唱戏。是游戏人间，啊，不跟你作对，啊，跟你作对你会烦恼更大，啊，你哭我要哭，你笑我要笑，不作对，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随喜当中成就的什么？成就无量的功德了。佛法何学何用啊？活活泼泼。不是死胎版的 啊，其如境界快乐无比 啊，一般人在今天这个社会多苦 啊，真正入佛法的人快乐啊，大灾难来说怎么办？快乐，为什么？到极乐世界去了，他总不快乐啊。 啊，永远快乐。啊，有时受苦那个样子装给你看的，不是真的。啊，真的他怎么会笑啊？啊，假装的。要不装说，你这个人没有人情味，这就是人骂你了啊！没有人情味，没有同情心，没有怜悯心，没有慈悲心，骂你。啊，所以佛的知见跟世间人的观见完全不相同，啊，知见不一样，啊，要学我知我见，啊，跟着我见起来的贪嗔痴三毒烦恼啊，啊，这个三毒烦恼在经里面叫。我爱，我爱是贪；我慢，傲慢；我慢是嗔恨；我痴，痴是愚痴。你看，四大烦恼纠缠在一起，啊，人迷惑颠倒，把他那个认为生活，没有。小乘须陀洹以上就把我放下了。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认识到佛门里的修行的功夫。啊，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这是什么人记住？出国就入这个境界了。啊，到四国辟支佛就圆满了。这圣人呢，不是凡夫啊。啊，金刚经前半部是阿罗汉辟支佛境界，后半部是菩萨境界。不但我相没有了，我那个念头都没有了。你看后半部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啊，见是念头，念头都没有。啊，前面是破相，后面是破见。破相是小乘，破见是大乘，菩萨了。啊，用什么破？用金刚般若，智慧，真实智慧。我们今天用什么？我们今天不是破，是辅助，没断掉。金刚般若是断掉的，啊，那个很厉害。念佛的人功夫到不了这个境界，扶住像石头压草，念头才起阿弥陀佛把它压住，用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容易，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压草没有出根啊，金刚般若是出根的啊。这个石头压草的办法就是我们能到极乐世界，我们的目的不是明心见性啊，不是断烦恼，我们的目的是到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所以斩草除根我们是到极乐世界才办，不在此地办啊，在此地办办不到，白费时间，把时间都浪费掉了啊。净土的殊胜在此地，这个方法之妙，十方诸佛都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为光中之王，这个极尊呢，佛中之王啊，这样的赞叹阿弥陀佛 啊，就是阿弥陀佛戒引众生的方法太妙了。啊，诸佛如来都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唯独极乐世界开这么一个法门。啊，这一个法门上面把等觉菩萨包括进去了，下面把无间地狱的众生也包括进去了，没有一个不得度的，而且得度还平等得度，这才真妙啊！为什么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平等得度啊！阿惟越智是化身大士啊，地位太高了啊！跟什么人平等呢？跟观音、师至、文殊、普贤平等啊！所以这个法难信之法，谁难信呢？阿罗汉不相信，菩萨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他们修无量劫啊，慢慢像爬楼梯一样的时候，才还没有爬到顶层，你怎么一下子到顶层了？这怎么想不到的？啊，那么遇到这个法门，你能相信，你能发愿，你能求生净土，一教奉行，你的善根了不起，诸佛菩萨都赞叹你。啊，难信，你怎么能信？你怎么肯发愿？啊，真正有心有愿，他成就了。啊，欧耶大师说得好啊，印光大师佩服的五体投地。啊，欧耶大师说，能不能往生，全在信愿之有。真信真愿，换一句话是往生极乐世界条件你去做了，到极乐世界什么样的品位，他说全在念佛功夫的前身，不是多少，只是前身啊。那换一句话是你用身心去念，你往生极乐世界品位就高。什么叫身心啊？真诚恭敬，没有怀疑，没有夹杂，这叫身心啊。身心反过来，那功夫浅，那是什么？虽有念佛，念佛里头有妄念夹杂里头啊，这是初学念佛的人所不能避免的啊，念佛有杂念在里头啊，刚刚学念佛的人杂念特别多，常常把佛号忘掉，杂念代替了妄念佛啊，这种情形要知道啊，这是每一个念佛的人他都有的现象，不是某一个人有啊，所以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要害怕啊。怎么办呢？妄念这一部分呢，别去管它，随它去吧，把注意力呢统统用在佛号上，专注在佛号，不离杂念，这样的杂念呢慢慢就少了啊。你看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讲许多念佛人的经验啊，一心专注在佛号，大概有三年五年，念佛杂念就没有了啊。可能在一支香，一支长香是一个半小时啊，普通一支香是一个小时 啊，因为过去寺院里面的生活单纯。啊，说实在的话，连一个时钟都没有。啊，佛法里面讲时间都是用香。啊，你比如念佛堂点香，长香一个半小时。啊，这就是一堂佛事，一堂功课。啊，用这个来就算时间。啊，早晨起床，寺庙里养鸡，那公鸡，早晨鸡叫了，就起床了。啊，没有现在中午这么方便了。啊，现在物质文明的进步，啊，可以说满足我们物质生活的条件。啊，基本的条件已经具足了，不必向上再追求。向上再追求就过分了。啊，人要知足，知足就长乐，就快乐。不知足的人很苦啊。亿万富翁很可怜啊，他天天还在想着赚钱呢。我不想了，那我比他富有啊，他还想赚钱，我不想赚了。啊，知足常乐，不知足者那就苦不堪言了。啊，样样都知足。啊，你说你这个生活多快乐。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你一定会受一切众生的欢迎。为什么？你不争了。啊，大家他想争啊，他不跟你争了。为什么你不争？啊，别人都有求，你无求了。啊，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想求的，他们都不求，没有冲突。啊，我们要争的，他不争。啊，他争我不争，我争的他不争。我争什么？我争的是念佛，我求的是极乐世界，这他不要。啊，没有冲突嘛，没有成冲突都是好朋友了。啊，有冲突的就是敌人呐。没有冲突的是朋友啊。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跟我们表演，统统放下。啊，你们要争地位，他是他王太子，开不出家他做国王。啊，人家国王不要了。啊，19岁就觉悟了，就离开家。放弃王位，放弃宫廷里富贵荣华的生活，放弃了。啊，心甘情愿去做苦行僧，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啊，这个言什么呢？言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表演出得大自在，表演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他苦不苦呢？不苦，他乐，他真快乐。他要不快乐，怎么能讲出这么多的经典？啊，这个经典从哪里学来的？释迦牟尼佛老师是谁？谁教他华严经？谁教他法华经？没有啊，没人教他，他也没学过。 啊，这心从哪里出来呢？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自自然然流出来的，叫明心见性。只要见性的啊，所有一切经教都从自信流出来的。然后告诉你，佛佛道同啊，你自信里流出来经典，跟设方一切诸佛流出来的完全是一样的，一个字都不差。啊，所以佛说一切经，最后他否定了，他一个字也没说。谁要说世尊讲经，那叫谤佛。这话我们怎么理解？他真的没有说。啊，什么道理呢？我们世间人讲话，都想通过大脑。通过意识，是从阿赖耶，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不是从自性。啊，意识，阿赖耶是妄心，不是真心，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跟性德相违背。如果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没有一个字有错误。啊，没有一个字违背事实真相。啊，从这个地方我们真正体会到佛陀的教育跟现在世间教育不一样。佛陀的教育是叫你见性。啊，也就是用种种善巧方便帮助你明心见性。都是这条路啊，都是这个方向啊。实在这根性太差了，迷然的太重了，回不了头来了，怎么办？哎，叫你念佛。净土法门，这个法门可以叫你明心见性，但是不是在这一世到极乐世界去。到极乐世界实在讲还是这一世，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方法，这法门啊，往生极乐世界你是活着去的，这一点要知道啊！你看全世界的哲学家自古至今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我们自己人的问题，人有个生死，在生之前有没有过，死之后到哪里去了，还继不继续存在，这个问题科学技术永远不能解决啊，哲学也不能解决，宗教解决了啊，所以汤恩比博士认为人生不能没有宗教，啊，其他的宗教死后的归属在天堂，在乐园。印度的宗教很发达，啊，婆罗门教13000年前 说出六道轮回的事实真相。啊，六道里面有天堂，有地狱。啊，所以许许多多人相信，一个有道德的人，有智慧的人，积德行善的人，他将来死了一定升天。完全相反的人，这个人死了以后到地狱。啊，但是今天这桩事情，科学没法子证明。啊，科学找不到六道轮回。但是六道轮回就在人世间。啊，我早年在香港有一个也是念佛的佛弟子，啊，他是电影明星，啊，告诉我干他们这一行的遇到鬼的经验呢非常多。啊，就在香港，他们夜晚就拍夜景，啊，拍完之后，这附近一条小街，卖小吃的很多，啊，他们这一组20多个人，啊，就在这里聊天歇着的。啊，有笑有说的，就买了东西吃了，啊，也付了钱了，啊，回家去了。到第二天就朋友打电话，是昨天吃的东西不知道吃什么，肚子痛，啊，吐出来的东西，啊，都是一些树皮啊、草或者是草啊、这个草根呢、啊，啊，都是乱东西。啊，大家都有这个情形，这怎么回事情？昨天付了钱还找钱，找钱拿着纸钱找了看看啥，是冥纸，是鬼用的东西。这昨天遇到鬼了，啊，开车去沿着这个路找，到那一看，坟场。啊，晚上那是闹事，啊，跟他们碰到了，不是一个人的，20多个人的，你能说得下的吗？啊，他们对这个事情没有机会，啊，肯定承认，决定是有啊，啊。鬼是决定是有啊，极乐世界怎么会没有呢？当然有。啊，这是这么多人同时遇到的。啊，我让他把这些事情呢详详细细讲出来，我们还录得有光碟啊，我们这个协会里头有他的报告，很丰富啊，都是亲身经历的，那不是讲故事啊，来为我们作证啊，真有啊，真会遇到。人鬼杂居啊！啊，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啊，但是偶尔会碰上，啊，碰上好像寒毛直竖一下子，啊，在路上走的时候，那就跟鬼一样给碰上。啊，有这种情形。 那么佛说法，佛现的身也不可思议啊。学佛的人见过菩萨，见过佛啊，佛所现的身大小不一样，通常我们能遇到的全是应化身啊，时间不长啊，报身很不容易见到啊，有缘也能够见得到那么这个地方说弥陀经无量寿经上说经先在说法啊，当时现身啊，在哪里说法，在同居土，在方便土，都是现身啊，因为绝大多数的人往生是生在这二土啊，有功夫好的，念到礼仪心不乱的，生十报土。在十报土里面见到的阿弥陀佛是报身，实际上三身一体，一即是三，三即是一。那观经上讲的是报身佛，报身佛多高呢？你看看他身高。六十万亿诺由他恒沙游行，这是天文数字，我们没有法子计算的，单位是游行啊，一个游行是中国六十里啊，多少游行，恒河沙数，上面还加诺由他，上面再加六十万亿，六十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数的有限这个身高大，我们怎么看呢？蚂蚁在我们人身上绝对看不到，我们人身太大了啊，他没有感觉。啊，那我们就知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四十八愿说的。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的身相完全相同。那么换一句话说，六十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游行这么高的身体，每一个往生的人都一样啊，绝对不只有阿弥陀佛是这个形象啊，别的人是很小啊，像我这个画的像啊，这都想象当中画的啊，真的是真的应该身像一样高一样大，一模一样啊，这是我们凡夫学习经教啊，对三宝特别恭敬，把佛跟菩萨画大了啊，往生的人就画小一点啊。经上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啊，到极乐世界我们的体质跟阿弥陀佛相同啊，不是这个物质肉身呢，不是的啊，这个物质的身体是生灭的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讲得很清楚很透彻啊，我们的心 心就是念头、思想啊，它也是生灭的啊，生灭的就不是真的，是假的。西方极乐世界佛身、往生这些人的身，通通是不生不灭啊，法性身。是自性里面生的，那我们今天这个是生呢，也是自性生的，但是它里头夹杂着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性，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变成有生有灭啊，不但我们有，六道的人都有，十法界的人也都有，通通是生灭身，那只有十报土那地方的人不生不灭，但是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通通是不生不灭啊，跟十报土这个当中没有空间维持啊，它没有障碍，同居土的人可以跟十报土的菩萨在一个讲堂里面学习，啊，弥陀的大讲堂不可思议，理上说事上说，空间没有边际啊，为什么？它是法性，啊，时间上说没有先后，阿弥陀佛成佛到现在已经十劫，世界跟无量界是一不是二，为什么？法性，法相假有距离，法性没有距离啊，没有先后啊，不可思议的境界，要不把它搞清楚搞明白，我们就会生怀疑，就很难接受。那么这个法门这样殊胜，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当面错过，这叫真可惜啊！啊，搞清楚、搞明白是要时间啊。我们对于这个经教，净土无尽啊，60多年的时间呢，才搞清楚、搞明白，身心不一啊。我学佛前30年，对净土是半信半疑。啊，没有求往生的念头，啊，那么在这些大乘经论上搞了几十年，啊，最后怎么样？最后想想自己，叫做不到。啊，深深感到了，我这个时间用的太可惜了，浪费了，赶快回头。啊，回头是专修净土。啊，承认自己不是上上根人。 啊，大成就要上上根人才能成就，啊，成就是明心见性。我们修那些法门，不但明心见性做不到，连得禅定都得不到。啊，慧从定生的，不得禅定，哪来的智慧？啊，然后这才重视这部经典的。啊，得利于印光大师文钞给我一个概念，虽然半信半疑，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真正回头是我在讲华严经的时候，啊，华严讲过两次，两次都没有圆满，啊，经太长了，啊，第一次在台湾，民国60年开讲，讲了17年，讲一半。啊，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这些录像的设备，啊，连录音的设备都没有，没有留下东西。啊，第二遍99年在新加坡开讲，有这个设备了，啊，有一个摄影棚，啊，这一套所讲的保存下来了，4000多个小时。啊，讲了多少呢？华严经大概讲了1/5。啊，4000多个小时。所以估计这部经要讲下去，要讲圆满，20000个小时。啊，我们有那么长的寿命啊，所以不得不放下。啊，放下之后专讲无量寿经。为什么？无量寿经古人说它是中本华严。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啊，这三部经。经文广略不相同，但是里面的义理是相同的。啊，讲的是一桩事情，目标方向都相同。啊，所以我们才这三部经里面取其重。弥陀经太短了，佛说弥陀经便于净土同学作为早晚课课程，是这个意思。啊，无量寿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里面所说的确实是华严境界。啊，我们看你看观经上讲的60万亿诺由他恒沙游行之身，这是华严境界。啊，其他经里头没有这个说法。那么这是报身说法。苏朝又说，有位说法 是应声报声。有位呢，有的讲呢，三声其数，各随其见。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见到佛身不一样。如果是上上根人，你可以见到法身。啊，明心见性，生十宝庄严土，你见到的是法身。那么在十法界里头，你所见到的是应化身。啊，应化身也不一样，随着个人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见佛菩萨的身相不一样。啊，像圣严法师告诉我，啊，这些老朋友都往生了。啊，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在开放之前。啊，圣严法师香港人。啊，他们有两个同参结伴去朝五台山。啊，在梵音洞，啊，听说在梵音洞啊，拜观音菩萨，菩萨会现身。啊，这三个法师结伴去拜。拜了半个小时，菩萨现身，有缘，这有诚意，啊，没有诚意的，半信半疑的，善根不具足的，拜一天也没看到，他们拜了半个多小时啊，见到了，每个人都欢喜，啊，回头的时候在路上。三个人的交换意见，你看到观音菩萨是什么样子的？结果三个人说的看到的不一样，都不同。啊，圣严法师见到的是金色身，全身金色，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这个帽子。啊，是现这个身相。啊，另外一位法师见到是白衣观音。啊，是个女相。啊，还有一位法师见到是比丘相。啊，出家的比丘。啊，通通是观世音菩萨。三个人同时见，见的像不一样。啊，这就是过随机见。啊，应化身是随着众生的根基。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随着你心地清净，这个染净，修学功夫的前身，看到不一样啊！三声其说，这说法者虽是应声报声，实实在在。他没有离开法身，为什么？法身是体，应声报身是从这个体里头现的相， 啊，没有办法离开本体的，离开本体，相就没有了。啊，那发生在哪里？发生就在报身、应化身之中。啊，极乐世界如是，他方世界也如是。啊，让我们了解一切诸佛如来，一切化身菩萨，他们都有能力应化这十法界。啊，来干什么？今现在说法啊，极乐世界可以说啊，就像汤恩比博士所说的，是人生的理想当中希望有这么圆满的事情啊，那是想啊，那他真的是做不到啊。啊，第一个怎么样？无量寿啊，不死多好啊，你是怕死吗？啊，第一个寿命长久，不死啊，不死又不能老，老化不行啊，老了可可怜了 啊人老的时候焦虑不安，没有安全感，那没保障，那很痛苦，精神上的折磨啊，那么纵然有一点储蓄啊，年老了迟钝了，记忆力退化了，患得患失啊，这个积蓄能不能保得住啊，又怕别人骗他，又怕别人呢夺取他的，所以他忧虑的太多怎么样都免不了一死啊，死了之后一场苦啊。那么在古时候，一般家庭还有三代同堂的，三代同堂往后不可能再有了，那老人怎么办啊？我们年轻不照顾老人，到将来自己儿女长大了也没人照顾自己，那果报如是吗？你种的是什么因吗？你得的是什么果报吗？啊，所以从这个事情让我们想到中国古时候大家庭，大家庭呢没这个事情啊，大家庭叫世家了，世代相传的啊，兄弟是不分家的啊。中国家庭一般是五世同堂啊，从我们自己身体上面，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啊，自己年龄大概二十岁成年了啊，父母四五十岁，祖父母六七十岁啊，曾祖父母到高祖父母差不多将近一百岁，五代同堂啊，家里面上上下下的人口300人左右啊。中国家庭是社会组织啊，啊，家庭担负起两桩大事情。 人生的大事。第一个是教育，第二个是养老。啊，养老是家庭的负担。啊，所以老的时候，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从事哪个行业，到不能工作退休，年龄大了，叫落叶归根。啊，这什么叫回老家养老？啊，老年有乐趣啊，一生的忙碌，退休之后就享福。啊，中国人做到了，做了几千年，啊，现在不要。老人可怜了，啊，大家庭能不能恢复？不能恢复了。从前大家庭是血缘关系，所以我就想了很久，啊，中国的社会几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得来的？啊，我认为是靠家庭带来的。啊，中国的家庭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太大了。啊，从小就把人教好了。所以古人有两句话说，子不教人心坏了，家不齐社会乱了。那今天的家没有了，小孩也没人教了。所以今天人心坏了，社会乱了。从前我们读这一句话，没有重视它。我说没有见到这个现象，现在读这两句话都会流眼泪。哎，真被他讲中。现在社会不就是这样的？那要拯救社会，把这两句话啊，再找回来。啊，小孩要教，谁教？家教。老人要养，家庭要养。啊，那么家没有了，没有了，找个代理的。啊，我想这么个方法，找谁代理呢？企业代理。你看，常讲企业家，企业家。啊，把企业当作一个家，啊，企业把中国传统的家道，啊，家规、家学、家业、家风接受过来，啊，那就行了。啊，企业老板是家长，员工兄弟姐妹。对于所有员工的老人，这个企业要养活他们；所有员工的儿女，企业要办子弟学校教他们。啊，至少要办到初中。啊，能够办到高中最好。啊，大学个人去考，国家来负担。啊，把人都教好了。啊，所以从前家庭教育就这个父辈啊，老人他们的希望就是儿女，希望儿女都能够成身成贤。啊，所以请的老师，那家庭开会呀、啊，啊，真正有学问、有道德，啊，懂得教学，啊，这才请来做老师啊。啊，那么对老师非常尊重，为什么？我家有没有后代，全靠老师。啊，所以家里头的老祖宗 啊，曾祖父、高祖父见到老师都要磕头啊，啊，对老师要感恩啊，我家的后代全靠你啊，尊师重道啊，父辈老人对老师这么恭敬，学生能不听话吗？能不接受教育吗？那不可能的。所以对教育，老师负责任，家长负责任，每一个学生都负责任。现在学校不管了，现在学校教的是知识，不教做人，伦理道德完全没有。啊，那么中国过去这一些职业方面的教学是课程里摆最后的。啊，最重要的是什么？是道德，伦理道德，这摆在第一。啊，这把人做好啊，然后才去做事啊。啊，连《弟子规》把这个顺序也排得很清楚啊。首孝悌，叫什么？叫孝悌。啊，孝悌要做出榜样出来。啊，所以古时候学校在哪里？大多数通通是在祠堂。啊，祠堂里供老祖宗啊。在老祖宗牌位之下的教师啊。啊，让人天天看到老祖宗，不能做对不起祖宗的事情啊。啊，学成之后啊，为社会大众服务啊，荣宗耀祖啊，不能做坏事，做坏事人家骂你祖宗啊，祖宗受人侮辱，这叫大不孝啊，祖宗受大家赞叹，这叫荣宗耀祖啊。那么现在学校没这种念头了啊，在古时候学校这个念头是概念，是人人都有啊。所以老师虽然清贫啊，老师受社会大众尊敬，老师一定认真教学啊，学生有成就了，他的后代就有人照顾了。古时候师生的关系跟父母没有两样，老师的儿女跟自己像亲兄弟一样，一生要照顾啊，他要有困难的时候就要帮助他啊，所以那个老师他才会全心全力去教啊，认真负责的教啊啊，学生有出头，他的后代没问题，无后顾之忧啊！啊，那么现在人对这些概念都没有了，所以教育出了问题，出了大问题啊！这根上出了问题啊！啊，那么企业要办就有好处。啊，为什么呢？学生都是自己员工的儿女，我要希望我这个企业一直传下去，世世代代传下去，老字号几百年啊，谁来继承呢？就是员工的儿女，他们将来继承的公司要管理这个事情啊，这就是一个大家庭啊，这个大家庭人人都交好了，社会风气自然端正了啊，太平盛世又能够兴起啊。那么企业还要办养老院啊，养老院里面通通是 员工的老人啊，这个不对外的。我这个公司里所有员工，这些老人的子女是公司的员工，个个都会把公司当作是自己的家，认真负责的做。为什么呢？保障他一生啊，他不会跳槽，他不会有异心啊，会舍弃你到别的家去，他不会啊，他会怕把这个公司看作是家，一生为这个公司做出奉献。啊，那么他老了也是这个公司来养老。啊，他要无后顾之忧。啊，老人跟这个学校合在一起。好处多啊。让这些年轻的小孩学生知道啊，孝养父母。为什么？所有的老人都是我父辈，都是长辈，对他们通通要尽孝，孝悌两个字落实了啊，孝是对父母，悌是对长辈啊，啊，父辈啊，通通是一样的孝顺，一样的看待啊，老人身体好的，还有体力的啊，课外可以教小朋友啊，他们一生的经验啊，他们有一些专长都可以传授给啊这些学生，给下一代啊，公司员工多啊，各种人才都有啊，他们退休之后就会专门啊，特别是文学艺术啊，有能力教的他们都可以来教，学校来开课这个社会啊，就像古人说的，家齐国治天下太平啊，整整齐齐啊，他会对社会对国家做出巨大的贡献。今天这个乱世怎么造成？家没有了，家教没有了啊！现在的年轻人受的教育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从哪里学呢？从电视、电脑、电动玩具啊，这个我没见过了。我听说有同学告诉我啊，年轻的学生玩电动玩具的时候就死在那个地方，都没人知道。你看玩电动玩具多专心啊，隔壁一个玩的人死掉了，这人不知道这个风气，应该是全世界的啊。下一代怎么办？这一代还有一点理性啊，还能把核武控制住啊。下一代行吗？从 电动玩具里面学什么？学杀人游戏。好了，他将来长大了，他要是拿到政权了，拿到原子弹游戏，可不可能？很可能啊。啊，那么整个世界就毁灭了。啊，等到底下一代的时候，30年的，他们起来了。啊，地球上的人，在这个地球上，还能过多少年？啊，真的是危机重重。啊，像汤恩比博士这样的人不多，几乎没有了。啊，欧洲的汉学家我也见过，啊，有没有像汤恩比这种见解？啊，汤恩比也提出来了，特别是讲到宗教。啊，他说世间宗教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也是把这个爱字念出来。人类有精神的生活，还有个肉身，肉身要物质生活，精神跟物质要平衡，人类才有正常的生活，幸福的生活。如果失衡了，啊，今天只有物质没有精神，那是灾难，那非常可怕。啊，灵验精神生活超过物质生活，他能安定安贫乐道。啊，物质生活超过精神生活，麻烦就大了。那么今天每个国家发展科技，带来财富，扩充军备，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啊，但是都这样做，啊，没有人肯回头。啊，每一天生活在恐惧当中。啊，日子确确实实过一天算一天。有没有乐趣？没有。生活在极端痛苦当中。啊，汤恩比博士说这是科学啊，90%都用在科技上。啊，把伦理道德宗教疏忽了。啊，造成今天的现象。啊，这个现象最后的结果是世界毁灭，人类毁灭。啊，这就是没有智慧呀，有科技的常识啊，科技的文明啊，智慧的文明没有了啊，智慧能救它。 啊，那么谁肯走拯救社会的路子？啊，要真正想拯救社会，必须放弃物质的享受，啊，对于物质生活适可而止。啊，如果贪而无厌的话，就没有效果。啊，汤恩比过世了。汤恩比说这些话的时候，82岁，1971年，他是1975年过世的，86岁过世的。过世前5年说的，啊，所以他说，他那是老人了，知道老人的苦楚，无可奈何，我们再看这一屏幕后的一段，品度生。世间都是度众生，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为荣。啊，佛说法学生多啊，无量无数啊，这是真的。啊，学生从哪里来的？从十方世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我们可以说通通是阿弥陀佛介绍人，介绍一切众生呢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往生求学成就。啊，这些众生知道有极乐世界，就是这些诸佛如来个个都宣讲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说明书。啊，真正想往生的这本经是保证书。决定得生的啊，这里头说是菩萨众声闻众啊，所有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因彼土甚众无量。复有十方前往离境听法之身中，一界无量，悉皆围绕彼佛坐下，一心恭敬听佛说法。跟释迦牟尼佛一样，有常随众，有流水众，啊，流水众是不是常随众？偶然来的，啊，来听几天的，听几个月的，啊，这是什么？十方向大菩萨到极乐世界参学的，啊，他们也有座位。啊，他们参学完的时候回到自己，啊，大概都是十报庄严土，啊，不是十报庄严土的菩萨没有这个能力，啊，声闻缘觉他去不了，啊， 声闻缘觉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啊，方便有余土的往生的啊，还有凡圣同居土的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大概都是凡圣同居土啊，这是常住的不离开的，生到极乐世界就不离开极乐世界，甚至于成佛了也不离开。极乐世界无穷大了，它是法性土啊，法性没有边际啊，法性遍一切处啊，我们明白这个就不会怀疑。啊，那么这些也是数目也是无量的。啊，这么多的大众啊都围绕在阿弥陀佛的座下。啊，弥陀的大讲堂。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往生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我们念佛人在临命终时见到的阿弥陀佛啊，佛来接引我们，佛现的是什么身呢？每个人看到的不一样啊，所以很多人担心到那个时候有没有魔变成佛来骗我，这个想法是正确的，真有啊，不是假的，所以你要认识，你不认识你被骗了啊，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平常每一天呢，做做碗口，每一天拜佛供的这个佛像很重要，最好是供一尊像，一生都不要改变，我天天看这个像，印象当中就是像，来接引的肯定现这个像，因为佛现像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心是感，佛是应，感应道交。我们常常看这一尊像，印象很深刻啊，临命终时这个像现前了，那一点都不错，就放心的跟他去了，现的像跟这个人不一样啊，跟他走了那就真的靠不住，要是有怀疑不跟他走的，这个缘就断掉了啊，人在那一刹那自己的心得跟佛有感应道交啊，佛力有加持我啊，但是业力也不可思议，那是个强大的力量啊，业力什么？业力主导我们生死轮回啊，这个时候业力要大过愿力，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啊，很有可能 魔会现佛的身来接引我们。到哪里去了？入了魔道去了。啊，这些都是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了。啊，那么现在摄影机器跟这些技术非常普遍啊，手机都可以照相，多用途啊！我们念佛的人喜欢这尊佛像，就把它放在手机上，常常看到。啊，不要见异思迁，看到那尊像好，哎呀，又想换一种供养，常常换就不稳定。啊，只供一尊像，一生不改变，这个方法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这是来戒淫，戒淫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你见到阿弥陀佛的化身啊，这个报身像，那就是前面所讲的600万亿诺由他恒河沙游云之身，而且自己花开见佛，自己的身跟佛身一样大。啊，身有84000相，不是32相。啊，32相80种好，是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在印度出现的身相。啊，32相80种好。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的相。身有84000相，每一个相有84000好，每一个好有84000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都有佛菩萨在讲经教学，无比的殊胜啊！啊，这观经上佛告诉我们的，我们到极乐世得这样的身，跟阿弥陀佛同样的身，没有两样啊！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啊！一心恭敬听佛说法啊！一心恭敬。是听法必须具备的条件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分诚信得一分利益，十分诚信得十分利益。没有诚信，就什么利益都得不到。”啊，这个一心就是诚。后面是恭敬啊，我们对人行礼也是一心恭敬，这个合掌就表一心啊，10个指头代表3乱啊，代表3乱啊，所以10个指头合一了，这个代表一心，一心是最恭敬啊，所以掌要合成一个。这个很重要啊，不是这样随便，这个都是一心，这个意思都表示不出来，一定要合并拢合起来，这一心啊， 这都是表法的啊，我对你一心恭敬的啊，听佛说法，你看看人数，极乐世界的人数无量无边，设方前来参学的也是无量无边啊，没有办法用数字来形容。那么这些听众，我们要问呢，是同听一部音呢，还是能听到很多部的音？完全是各随俗好，你喜欢听什么经，你听到佛说的这个音声就是讲这部经。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过得解啊，言语也如是啊，我们中国人往生的时候到里面听佛说话，全说我们同样的语言啊，同样的文字啊。那么日本人听呢，那我们两个就在隔壁啊，手靠手坐在一块，他听的是日本话啊，日本文。随各个人不同的意愿，听到跟自己讲的声音一样啊。那么我们喜欢听无量寿经，到那个地方阿弥陀佛自己来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成就的理论因缘啊，那讲的比释迦牟尼佛更详细啊。喜欢听华严，听的是华严经；喜欢听法华，听的是法华经啊。一音说法了，随类得解啊，喜欢听什么就听什么啊，也合你的程度啊。阿弥陀佛讲的深讲的浅，完全合我们程度啊，我们能接受能听得懂啊，不会产生错误啊，开悟了这才毕业了啊，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这个时候还不会离开讲堂啊。为什么呢？无时无明的习气没断，习气要断了，那就是妙觉果位了，毕业了，离开讲堂。所以极乐世界妙啊，往生是进讲堂，离开讲堂就成佛了，那个讲堂是成佛的保证版，不成佛不离开，而且快速成佛，这不可思议。我们到哪里去找啊，现在是有缘真的遇到了，这多大的福报，多少生多少世是啊修得的，不是偶然的啊。这个法门 是真真实实当生成就的法门，不必等来生来世，这一生圆满成就啊，不可思议。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